有人曾经问一位文学家，世界文学史上哪一个故事最动人？他回答说，浪子回家的故事。虽然很短，这个故事内涵却是非常深，非常美，非常感人。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叫《一掷千金的上帝》，中文已经翻译了，Tim凯勒写的。他在书中说，如果以一个湖来形容耶稣所有的教训，那么浪子回家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个湖中最清澈见底的地方。这个故事把福音的内涵表达得最清楚、明白、浅显。这个故事就像上帝恩典洪流中舀出来的一碗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你只要品味一下这碗水就知道了。我还是给大家把这个故事念一下啊。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跟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这是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下，耶稣讲了下面这个故事。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想，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们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跟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故事真的像一个微型小说一样，有情节，有人物。那么首先我讲第一点，这里边几个人物。第一个人物是小儿子，他是个罪人，就是一切世人的代表。在父亲还健在，他自己也没结婚的情况下，他就要与父亲分家产，这在古代以色列，在古代中国也是一样，这等于是在撕裂他父亲的性命。小儿子隐喻着什么呢？仔细想一想，其实小儿子就是隐喻着我们人类，我们每个人原本都是属神的一份产业，但是呢，我们把属神的这份产业什么呢？就是岁月、才华，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据为己有，离神远去，肆意挥霍，自己做主张，自由的使用，是不是这样呢？小儿子走过的这条路，这条自立、骄傲，然后堕落，然后失败，然后最后面对死亡、绝望的道路，正是我们世人一生的写照。接下来的人物是父亲，父亲是恩典的化身， 一开始他就以博大的胸襟呢，任凭小儿子分家和离家。你知道我们在农村的时候，一说谁谁家分家了，一说分家了就不是什么好事。那个好的大家庭是一辈子不分家的，和睦同居的。更何况你还没结婚，年纪轻轻的你就要分家产，这一定是出了事儿了。但是这个父亲的心胸多么博大，要就给。你看我们在神面前其实也是这样，我们背逆神的时候，神还是给我们自由，给人自由。我告诉你利害得失，但是我把自由这个权利给你，他要分家就给他分家，他要离家就让他离家。后来小儿子落魄，浑身脏兮兮的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又出人意料的慈爱怜悯，没有生气，反而欢喜快乐。他没有拒绝，反而远远地迎上去，没有责备，反而拥抱亲吻，而且立即恢复小儿子在家里面那个尊贵的地位。什么尊贵的地位啊？穿袍子，戴戒指，穿鞋子，宰牛犊，这四件事表明他一切恢复原样，一切恢复正常。这不仅是做给他儿子看的，而且是做给街坊邻居看的。这个父亲的恩典表现的是淋漓尽致。从行文中可以看到，父亲一定是因为大饥荒一直在惦念着这个小儿子，整日的翘首盼望着他归来，所以他很远就看见了嘛，很远就迎上前去了。这个作者啊，提姆·凯勒，他注意到一点，在小儿子还没有认罪悔改，没有证明他确实会洗心革面之前，父亲就完全接纳他了。你注意，他迎上前去就亲吻他，就拥抱他，小儿子一句话都没说，没有开口说父啊我得罪了你，还这话还没说啊。为了欢迎这个臭名昭著的儿子回家，父亲还专门为他预备了宴席，把他的朋友们都请了来，这一点非常重要。父亲意思就是说，我不以儿子你为耻，我以你回家为荣。我们就仿佛看见老父亲脸上啊，这个有灿烂的那个阳光的恩典，就是照好人也照歹人的那种阳光的恩典，啊，宽广，无条件。第三个人物我要讲是大儿子，代表什么呢？代表法利赛人。新老法利赛人，他对弟弟的态度和对父亲的责备，无论就律法来说还是就情理来说，都是无可厚非的，都是对的。按照常情常理，按照律法，按照宗教，他们无可厚非。按照圣经来说很简单，不孝敬父母是一个大罪，十诫之一嘛。这个小儿子不孝敬父母，更何况他还在外边犯了那么多罪，这么一个败家子儿，哥哥怎么能不生气呢？不生气才怪呀，不生气才不合情理。父亲一味的宠爱他的弟弟，哥哥生气责备父亲理所当然。的确像阳光一样照好人也照歹人，不管是优劣一概恩待，不管是浪子逆子孽子，只要回家就既往不咎还欢喜快乐，这种神性，这种浩瀚的神性是狭隘的人性理解不了的。你知道人理解神比登天还难，这是为什么耶稣被误解，被逼迫，被杀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老走偏，因为你够不着耶稣的崇高伟大。我们要时时仰望耶稣，才能时时提升自己。他境界太高了，他在这个父亲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个境界太高了，不管优劣，不管好歹，不管是浪子逆子孽子，都一概接纳。这种恩典的境界不是宗教的心胸可以达到的。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法律，任何一种道德，都不会以有罪为无罪，都不会格外恩待有罪的家伙，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你要知道，这位父亲是打破了人之常情。道理很简单，他不是在宗教里，也不是在社会上，他是在家里。所以你们要知道啊，我们基督徒是在家里， 家里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按法律办事的，家里按法律办事吗 ？No， 虽然有规矩，但是规矩是服务于家庭的温暖慈爱，在家里就跟在法庭上就是不一样。上帝作为父亲跟作为法官就是不一样。耶稣他表明的这位神是为父的心肠，天父啊，就在这个老父亲身上把自己表达出来了。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本身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他对谁讲这个故事？他讲这个故事存的是什么样的心，是什么样的意？故事开头的那一句话讲的是背景，背景是什么呢？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接下来一句话，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不圣洁，这个人是个罪人，因为他接待罪人。耶稣讲给谁听的？你们说这个故事主要讲给谁听的？是讲给税吏和罪人听呢，还是讲给文士和法利赛人听？讲给后者。我讲给你们听，你们就是大儿子，你们在父亲的心肠面前相比显得多么狭隘，多么自私，对吧？多么不靠谱。你们原来以为合乎情理的，其实一点都不合乎神的情理。耶稣太厉害，这个厉害，我对耶稣佩服得五体投地。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入木三分，入木十三分。在父亲远远迎上去拥抱小儿子的那一刹那，你们注意哈，来自道德情理，来自宗教律法的一切绳索都通通被砍断了，都扔到一边去了。恩典没有到达的地方，这些律法的绳索就天经地义，人们也习以为常。但是恩典一旦来到，这些绳索立刻就显出它是捆绑，它是抵挡。故事里边还有第四个人物，是耶稣自己，这是提姆凯勒说的。他没有露面，没有担当一个角色，但是在故事里边他暗喻了自己是谁呢？是真正的大儿子，是我们的长兄。他没在故事里现身，他的声音却充满了故事。这个长兄他明白父亲的心意，合乎父亲的心意，他要代表父亲的心意。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们。当我们还迷失在自私、骄傲、离家、堕落、绝望的这叫穷途末路上的时候，他来找我们，到我们流浪放荡的地方来呼唤我们回家，回到父亲的家中。这不就是耶稣是谁啊？这是那个真正的大儿子。你想想，如果这个大儿子真的像耶稣这样大饥荒的时候，他会惦念他的弟弟，因为老父亲年老体迈，不能出去找小儿子，他这个当哥哥的应该出去找小儿子，把他接回家来，在家中恩待他，爱护他，而且一生成为弟弟的榜样。而且圣经确实曾经称呼耶稣做长子，你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边、罗马书里边都提到了。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又说呢，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所以这里边有四个人物，我们要读出耶稣来。好，接下来我讲第二层意思啊。这个故事里边有十个论点。第一点，浪子如果不回家，必然客死他乡。这正是耶稣一再警告我们的，你们若不悔改，必要灭亡。第二，不是罪人悔改在先，恩典在后，而是恩典在先，一直等待着罪人悔改，是不是这样？如果是恩典在后，悔改在先的话，那这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因为它有条件了嘛。你悔改了，我才恩待你，那就不叫恩典，那叫交换。这个故事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当小儿子还在外边犯罪堕落的时候，恩典的父亲就已经在家中爱着他，盼着他了。恩典的大门向他敞开着，是不是？正如圣经所说的，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了。哈利路亚，这是信仰。第三，在律法下犯了罪必须受刑罚，但是在恩典下 父亲不但没有含怒惩罚小儿子，反而欢喜快乐地迎接他回家。我强调这些呢，是想让大家看见神的爱多么长阔高深，神的恩典多么浩瀚无边。耶稣所表明的神的慈爱本相，与宗教令人恐惧的描绘多么不同。我们大可凭着信心，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第四点，律法冷静而无情地认定，浪子改好了才配回家，恩典却充满深情，有智慧地回答说，浪子回了家才会改好。第五，恩典在哪里显明出来的呢？是在罪人身上，不是在义人身上。这个义人是打引号的哈，是在小儿子身上显出来，而不是在大儿子身上显出来。所以父亲对小儿子的爱看起来比大儿子更多一些。按照行为来说，大儿子比小儿子好，但是按照蒙恩蒙爱来说，小儿子胜过大儿子。为什么？应验了保罗的那句名言，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哈利路亚，你不服吗？神就这样。不服吗？你妈妈就这样。你的弟兄姐妹当中，对不对？哪一个弱小可怜，给他的关怀就更多一些。所以我小时候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姐妹兄弟五个嘛，我一生病的时候就感到尤其的幸福。我一生病的时候全围着我转了，他们吃窝窝头，我吃米粥。你知道小儿子就是这样，他最差、最弱、最无助、最羞愧、最抬不起头来。爸爸说，我最爱你，我把你的朋友都请来，把肥牛都宰了，给你穿上新的衣服，戴上袍子，穿上鞋子，戴上戒指。你看看这个神的心肠何等美善，何等好。第六，恩典的宿敌啊，不是人的罪，而是人的义。你们注意啊，抵挡恩典的不是我们身上的罪，那个恩典本来就是来找你这罪的，你明白吗？抵挡恩典的是义，是自以为义的那个义。因为你不需要恩典，你觉得你不需要，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啊，而且上帝一爱你，你就说是你挣来的。上帝说这傻子，好像是你爱神，神才给你点爱。 No， 所以抵挡恩典的不是罪人，而是所谓的义人。正是这样，小儿子知道父亲对他的爱完全是恩典，怀着感恩的心，大儿子却一直将父亲对他的爱视为交换，怀着抱怨的心。是不是这样？小儿子非常清楚，他是得了不该得的啊，但是大儿子却说，我是该得的，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你，我天天为你勤劳守着你，我多好，结果你对我却不好，你不给我宰肥牛犊，不把朋友请来跟我吃喝跳舞。第七点，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义人，他们相信自己是罪人；一种是罪人，他们相信自己是义人。这不是我说的，是波斯卡尔说的。更准确一些说，其实我们都是罪人，不过小儿子的呢是知罪认罪，在这个意义上他算为义人；大儿子却自以为义，在这个意义上他算为罪人。所以恩典不是不讲认罪，正是恩典才使人认罪，使人悔罪。第八，任何人处于任何社会和宗教的地位，他如果不悔改自以为义这个基于魔鬼谎言的原罪，他就绝不能享受天国的宴席，就像大儿子一样。大儿子不进去，一会儿我会讲到他这些细节哈，他没有进到宴席里面去，这一点很可怕呀。第九，任何人只要他自以为能分善恶，只要他执着于善恶的分别，像大儿子一样，他就是在否定和抵挡恩典，自绝于天父的恩典。大儿子就是分这些，我怎么样他怎么样，论断别人，眼睛雪亮，是是非非在心中藏着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得到恩典，因为恩典是不讲这些东西的。恩典就不是看你怎么样，而是神的怜悯。第十，总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恩典无条件，是无条件的爱、怜悯、理解和接纳。如果换一个角度说，恩典的唯一条件就是你接受。你说恩典有没有条件？没有，也可以说有。有什么条件呢？就是你要，你接受。这么说吧，回家的唯一条件，小儿子回家唯一条件是什么？是他回家。吃免费午餐的唯一条件是什么？就是你来吃。到耶稣这里来的唯一条件是什么？就是你来。信耶稣的唯一条件是什么？就是你信。就这么简单，你可以说无条件，你可以说也是有条件。就像礼物吧，白白的礼物给你，唯一的条件就是说你用手接一下。就这么简单。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么容易，所以他才不要，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事儿，就难以置信呢。很多人很多时候不知道一点啊，就是在上帝的恩典下，就像在阳光下一样，以道德情理跟宗教律法为标准的评价体系已经无效，已经失效。你注意啊，你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的时候，做上帝的儿女，在家里的时候，人世间的那种道德评价系统或者宗教里边的法律评价系统通通失效了，管不着你了。就保罗说的，你们不再是奴隶了，你们不再是奴隶，你们是儿子了，你要呼叫阿巴父了。这个时候主导性的因素不是我们的行为，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决定性的因素呢是我们的信心。信心就是相信，相信神爱我，我不配，但是神爱我，这叫恩典。所以提姆凯勒说得很好，他说父亲在爱中拥抱小儿子，不仅是在小儿子证明他洗心革面之前，更是在他表示悔改之前。可见没有任何行为，包括忧伤痛悔的行为，能够有功德讨上帝的喜悦。上帝的爱和接纳完全是出于他的本性。接下来我们讲大儿子。我们信徒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常常比较偏重小儿子，是吧？因为传福音用嘛，那个就忽略了我们这些大儿子。其实殊不知啊，你想让小儿子回家，你这个大儿子首先得做好才行啊。如果你这个大儿子就这个样子，那弟弟不回来了，回来说不定你把他赶走了。所以这提姆凯勒呢，他那个教会很兴旺，他说我们教会之所以兴旺，就是我们教会不允许大儿子。我们的信徒都承认我们都是小儿子，对不对？只有耶稣是我们的长兄。哈利路亚。大儿子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我们来看，就是越是敬虔的宗教徒，越是心里充满了好坏善恶的信条，就越容易远离恩典，越难以享受恩典，越有可能抵挡恩典。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或多或少都有点大儿子的东西。虽然很少有人否认恩典是崇高是美善，但是呢，人们很容易以好坏分明、赏罚分明的道德律法来否认恩典是无条件的。我们常常否认上帝的恩典是无条件的，我们无形中不知不觉给上帝的恩典加上一些条件。本来那个恩典像大雨磅礴从天而降，我们老打着伞。什么伞呢？律法的伞。而且这个伞还太大，把别人也遮着。大儿子不仅以律法的眼光论断和讨厌他的弟弟，更可惜的是他将自己对父亲多年的服侍降低到了与父亲等价交换的水平，而根本不认识父亲的爱。也就是说，这么多年他没有活在爱里，他从来没有感受到父亲的爱，也从来没有以爱来服侍父亲。确实啊，有时候我们在家里时间久了，我们感受不到家里的爱，我们心里面全是抱怨。他身在家中，身在爱中，却一点都不知道，他的心一直是为奴的心，是战兢的心，他一直活在律法的控告咒诅之下，他一直欠着，按保罗的话来说，就是他一直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多么可悲啊。一掷千金的上帝也是一本好书啊。提姆凯勒这个作者说，大儿子式的人呢，常常有的一种心态就是，我所得到的祝福呢，是来自我的善德， 我的宗教虔诚，我的道德操守维系着我与上帝的关系。你问他，你站在上帝面前靠的是什么？道德、律法、行为、德行、善行、苦行。提姆·凯勒作者说，很多人知道福音呼唤人们脱离小儿子一般的放荡犯罪，但是很少人知道福音也给大儿子一般的道德主义定了罪。小儿子知道自己远离了父亲，大儿子却不知道。就这一点，正是这一点，要了大儿子的命。提姆·凯勒又说，许多美国人远离宗教，就是因为他们看见宗教里充满了大儿子的人。你知道耶稣借着这个故事说了什么吗？耶稣告诉你，他们离开宗教是对的。正是由于大儿子们充斥教会，所以人们断定基督教只不过是另一个宗教而已。被称为20世纪的先知的陶恕，他也指出，基督教最大的危险是，他说，恐怕我们自以为从罪中得救了，而事实上，我们的罪不过换了另一种姿态出现罢了。我们在教会里的犯罪，犯的是不自知的罪，这更可怕。这个一掷千金的上帝的作者提姆凯勒又说，他说，如今宗教已经泛滥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我不得不像许多人一样，把自己的信仰与宗教断然划一个界限，就是说我信的不是宗教。那么这个故事的结局值得引起注意，这个结局是什么呢？是大儿子拒绝参加父亲为小儿子摆设的宴席。这个结局很可怕。如果这个宴席是代表天国的宴席，那么大儿子们，也就是法利赛人们，就很惨了。那些誓言不在罪人的罪上有份的人，也就因自义而放弃了与耶稣邀请的罪人同席的机会。这正是耶稣说的，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主啊，我们为这个故事感谢你。感谢你的心肠向我们显明出来，主啊，经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思、如何想、如何行。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们